韩琦，儿子韩忠彦、曾公亮，儿子曾孝宽、曾孝广、曾孝运、陈生之、吴冲、王圭，叔父王罕，堂兄王琦。韩琦，字志圭，象州安阳人，父亲韩国华，自有传记。韩琦风骨秀美特异，20岁考中进士，名列第二。当唱名时，太史上奏说太阳下有五色祥云出现，左右侍臣都祝贺。授官降作兼丞，通判资州，入职集贤院，兼左藏库。当时正看中高科，很多人直接离去担任显要官职，韩琦独自滞留在管库，众人认为不适宜，韩琦处置泰然。宫中需要金银绸帛，都是内臣直接批示旨意取用，没有印章可验证。韩琦请求恢复旧制，设置传宣合同司，以便互相防范监察。又每次刚运到达，必须等待内臣监临才能接收，往往几天不到，货物暴露在廊下。衙校们以此为苦，韩琦奏请取消这种做法。历任开封府推官、三司度支判官、拜官右司谏。当时宰相王绥、陈尧佐参知政事含义，石中立在中书省很少有所建树。韩琦接连上书弹劾他们的过失，四人同日被罢免。又请求停止内降，抑制侥幸。凡事有不妥当的，未曾不进言，常常以明得失、正纪纲、轻忠直、远奸佞为当务之急，前后70余书。王曾任宰相，对他说，现在进言的人不激烈，就多有畏惧顾虑，对皇上德行有何不义？像您的言论可以说是切直而不迂腐了。王曾当时声望正高，很少褒奖人，韩琦听到他的话更加自信，暂代之至告。益州、利州连年饥荒，担任体谅安抚使。以往郡县督促复调紧急，市场上供应的起绣等物不付钱，韩琦为此放宽调运，减免赋税，给予补偿，驱逐贪婪残暴不称职的官吏，淘汰冗役数百人，救活饥民190万。赵元昊反叛，韩琦刚从蜀地回来，论述西边军事形势十分详尽，立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。刘平与贼人交战，战败被擒拿，当时宰相听信他人诬陷，收捕关押刘平的子弟，韩琦辨明并平反了他们的冤屈，晋职枢密直学士，以副职辅佐下耸任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。诏令派使者督促出兵，韩琦也想先发制贼，但何府坚决争论，元昊于是侵犯阵容。韩琦谋划攻守两策，飞驰入朝上奏，仁宗想采用公策，执政者感到为难。韩琦说，元昊虽然倾国入侵，人马不过4-5万，我们每路重兵各自防守，势力分散，力量削弱，御敌往往支撑不住，如果合兵一路鼓行前进，乘贼人交舵，必能击破他们。于是诏令敷衍、金元同时出征。回营后，元昊前来求盟，韩琦说，没有约定而请求讲和是阴谋，命令诸将严加戒备，贼人果然侵犯山外。韩琦把全部兵马交付大将任福，命令他从怀远城直奔德胜寨，绕到贼人背后，如果不能交战，就占据险要，设置埋伏，截击贼人归路，等到出发一再告诫。又传习重申约束，如果违背节度，即使有功也斩首。任福果然被贼人诱骗，战死在好水川。夏耸派人收拢散兵，在任福衣带间得到韩琦的檄文，说罪责不在韩琦。韩琦也上表弹劾自己，仍被降一级，任秦州知州，不久恢复原职。适逢四路设置统帅，以韩琦兼秦奉经略安抚、招讨使。庆历二年，与三路统帅都换授观察使，范仲淹、庞吉、王炎不肯接受，韩琦独自接受不辞。不久还任旧职，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、招讨使，屯驻荆州。韩琦与范仲淹在军中长久，民众一时人心归附，朝廷倚重他们，所以天下称为韩范。东兵来自宿卫，不习惯劳苦，韩琦奏请增补土兵来代替戍守，建立德顺军以遮蔽萧关、鸣沙的道路。正谋划夺取衡山，规划河南，而元昊称臣，被召为枢密副使。元昊依仗契丹为援，强行勒索吴彦祖、宰相晏殊等人厌战，打算一切顺从。韩琦陈述其不便， 条列所宜先行者七件事，一是清明正本，二是念及边际，三是卓拔贤才，四是防备河北，五是巩固河东，六是收拢民心，七是经营洛邑。接着又陈述就第八件事，想选将帅，明确暗察，丰富财力，遏制侥幸，禁用能力，斥退不才，谨慎选官，去除冗实。说这几项举措，诽谤必然随之而来，希望委托辅臣听凭他们错置。皇帝全部嘉许采纳，于是宣抚陕西，讨伐平定群盗张海、郭淼山，禁军中雷老不任用的全部淘汰，全部修整敷衍成帐，必须敌人全部归还所侵占之地才允许讲和。回朝陈述西北四策，认为现在应当以和好为权宜之计，以战守为实务，请求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营修都城，秘密制定讨伐之计。当时二府合班奏事，韩琦必定言无不尽，即使事情属于中书省，也只陈其实情。同列有时不高兴，唯独皇帝了解他，说韩琦性格耿直。韩琦与范仲淹、富弼都因海内人望，同时被提拔任用，朝廷内外翘首期盼他们的功业。范仲淹等人也以天下为己任，群小觉得不便，毁谤之言日益听闻。范仲淹、富弼相继被罢免，韩琦为他们辩解，没有回复。尹珠与刘祜争执水落城市，韩琦支持尹珠，朝廷舆论不以为然，于是请求外任，以资政殿学士之扬州，调任运州、承德军、定州，兼安抚使、进大学士，又加冠文殿学士。起初定州士兵以平定贝州之功自恃，要求赏赐，出怨言，甚至想要在城下鼓噪。韩琦听闻，认为不整治将会生乱，用军法勒令训练，诛杀其中尤其无良者，士兵死于攻战，则赏赐抚恤其家，登记其孤儿寡妇继续供给，恩威并行。又仿效古代三镇法，每日每月训练整齐，因此中山兵精进惯于和硕。京师发龙猛族戍守保州，在道上为害，到定州，韩琦全部留下不遣派，换上向来训练有素的士兵，让他们北上，又赈济救活饥民数百万，喜书褒奖激励，临道视为准则，拜官武康军节度使，知滨州。承受廖浩然倚仗中贵权势贪婪放纵，既以诬陷驱逐前任统帅李昭亮，所作所为更加不法，韩琦奏请将他还朝，皇帝命在本省鞭打他。契丹冒战天池庙地，韩琦召来其求豪，出示往日他们请求修庙的檄文，无话可说，于是归还我方赤地。之后又亲耕杨武寨地，韩琦开凿堑壕砾石作为界限。起初潘美镇守河东，担心寇抄，命令百姓全部内迁，而空出塞下不耕种，于是新、代、宁化、火山以北多废弃之地。韩琦认为这些都是良田，现在放弃不耕，正好足以资敌，都将为他们所有，于是请求据北界十里为禁地，其南则招募弓箭手居住，垦田至9600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请求任相州知州。嘉佑元年被召为三司使，为道任迎拜枢密使。三年六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，封仪国公。皇帝接连失去三个皇子，自治和年间患病不能御殿，朝廷内外惶恐，臣下争相以立太子巩固国本为首论，包拯、范镇尤其激烈，积了五六年，由于未实行，禁言者也渐渐懈怠。到这时韩琦乘机禁言，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，自古祸乱兴起都是由于策立不早，陛下年事已高，没有建立太子，为何不选择宗室中的贤者，以为宗庙社稷考虑？皇帝说，后宫将有分娩的，姑且等待。不久又生了女儿。一天韩琦怀揣汉书孔光传进城，说汉成帝没有子嗣，立弟弟的儿子，他不过是中等才能的君主，尚且能如此，何况陛下呢？希望以太祖的心意为心，那就没有不可的了。又与曾公亮、张生、欧阳修极力进言，适逢司马光、吕惠都有请求， 韩琦进读二书，还没来得及有所启奏，皇帝突然说，朕有意很久了，谁可以？韩琦惶恐地回答说，这不是臣子们所能议定的，应当出自圣上选择。皇帝说，宫中曾经养了两个孩子，小的很淳朴，近来不聪慧，大的可以。韩琦请求其名字，皇帝以宗实相告。宗实是英宗旧名。韩琦等于是极力赞成议定。英宗居蒲王丧，商议启用为之宗正。韩琦说，事情如果实行，不可终止。陛下果断不移，请求从宫中批处。皇帝之意不想让宫中人知道，说只中书省执行就够了。命令下达，英宗坚决推辞。皇帝又问韩琦，韩琦回答说，陛下既知其贤而选他，如今不敢立刻担当，是因为气势远大，所以为贤，希望坚决启用他。英宗服丧期满后仍然坚卧不起。韩琦说，宗正之命最初发出，外人皆知必定为皇子，不如就此正其名。于是下诏立为皇子。第二年英宗即位，以韩琦为仁宗山陵使，加门下侍郎，晋封魏国公。韩琦既辅立英宗，门人亲客，有时从容谈及定策之事。韩琦必定政策说，这是仁宗圣德神断，为天下计，皇太后内助之力，臣子何与焉。英宗突然得病，太后垂帘听政。皇帝病重，举措有时改变常态，对待宦官尤其少恩，左右多有不悦者，于是共同进谗离间，两宫于是产生嫌隙。韩琦与欧阳修在帘前奏事，太后呜咽流泪，详细说明缘故。韩琦说，这是病本来如此，病好了必定不会这样，儿子有病，母亲能不容忍吗？欧阳修也委婉进言，太后心意稍微平和，过了很久才罢。数日后，韩琦单独见皇帝，皇帝说，太后待我无恩。韩琦回答说，自古圣帝明王不算少了，然而唯独称颂顺为大孝，难道其余都不孝吗？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，这是常事，不足称道。只有父母不慈而子女不失孝，才可称颂。只怕陛下侍奉未到罢了，父母岂有不慈爱的呢？皇帝大为感悟。等到病愈，韩琦请皇帝成于因其语而被素服出宫，人心才安定。太后还政，拜韩琦右仆射，封魏国公。下人侵犯大顺，韩琦建议停止岁赐，断绝何事，遣使问罪。枢密使文彦博感到为难，有人举宝元康定年间就是，韩琦说，亮作是狂童，没有元昊的志气，而边辈远过当时，急切诘问他，必定臣服。不久亮作上表谢罪，皇帝看着韩琦说，完全如所料。皇帝卧病，韩琦入内问起居，说，陛下久不侍朝，愿早立太子以安社稷。皇帝点头，随即召学士起草制书立颖王。神宗即位，拜司空监侍中，为英宗山陵使。韩琦执政三代，有人指责他专权。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不赴文德殿压班是跋扈，韩琦请求去职，皇帝为此贬黜王陶。永后陵覆土，韩琦不再入中书省，坚决辞位，受镇安武圣军节度使、司徒监侍中、判相州。入朝应对，皇帝流泪说，侍中一定要离开，今日已降制书了。赐新道方宅第一区，擢升其子韩忠彦为密阁校礼。韩琦辞让两镇，于是直领淮南。适逢种恶擅自攻取随州，西边骚动，改判永兴军经略陕西。韩琦说，边臣肆意妄作，背弃盟约，滋生祸乱，希望赵二府急速决断。韩琦入朝辞行，曾公亮等正在奏事，请求与韩琦一同商议。皇帝召见，韩琦说，臣前日在政府所当共同商议，今日是藩臣不敢御闻。又说，王陶指臣为跋扈，如今陛下竟将陕西兵权授予臣，再有何臣如王陶者，则臣将灭族了。皇帝说，侍中还不知道朕的心意吗？韩琦起初说，随州不应当攻取，后来下人诱杀杨定。韩琦又说，贼人既如此，随州现在不可放弃。枢密院以最初议论文结问他，韩琦详论其故，最终保留了随州。 熙宁元年七月，再次请求任相州知州而归。河北地震，黄河决口，改判大名府、充安府使，得以便宜从事。王安石掌权，派出长平使者散发青苗钱，韩琦即言之。皇帝把其奏书藏在袖中出示宰臣，说韩琦真是忠臣，虽在外不忘王室，朕当初以为可以利民，如今竟害民如此。况且方郭居民哪里需要青苗，而也勉强给他们呢？王安石勃然进言说，如果顺从他们的欲望，即使是方郭居民有何妨害。第二天称病不出。当时新法几乎被罢，王安石再次出山，坚持前意更加坚定。韩琦又恳切上奏，王安石将奏书下到条例司，令其属官叔伯刊时颁行天下。韩琦身变更加急切，未能听从，于是请求解除四路安抚使，只领一路。王安石想阻挠韩琦，立即听从。六年还判相州，契丹来求代北之地，皇帝亲笔诏书询问韩琦。韩琦上奏说，我观察近年来朝廷形势，似乎不把大敌放在心上，对方看到这种情况会产生怀疑，必定认为我们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，所以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事端。之所以引起怀疑，有七件事：高丽臣属北方，长久断绝朝贡，却通过商船引诱他们前来，契丹知道后必定认为我们要图谋他们，强取吐蕃的土地来建立西河路，契丹听说后必定认为将要轮到我们了，在西山广泛种植榆树柳树，希望他们长成后用来制约藩旗，创立保甲制度，各州筑城挖池，设置都作院，颁布弓刀的新式样，大量制造战车，设置河北37将。契丹向来是敌国，因事起疑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往年议论青苗钱的事，言官就肆意污蔑，不是陛下的明察，几乎遭到大怒。从此以后，听说新法一天天下达，不敢再说话。现在亲自接受诏书询问，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，说道而隐瞒，死有余罪。我曾经私下考虑，最初为陛下谋划的人，必定说治国的根本，应当先聚集财富粮食，在民间招募士兵，就可以鞭打四方夷敌。所以发放青苗钱，让百姓出利息，制定免役法，依次收取钱财。等到设置是义务，小商小贩就无处插手了。新制度每天下达，更改无常，官吏茫然，不能详细记住，兼司督责以苛刻为高明。现在农民在田里抱怨，商人在路上叹息，地方长官不安其职，陛下不能完全知道。想要排斥四方夷敌，以兴太平，却先使国家根本动摇，众人离心怨恨，这就是为陛下最初谋划的人大错了。我现在为陛下考虑，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回访，详细说明以往的新作，乃是修整防备的常规，哪有其他意图？疆土向来确定，全部如同就近，不可借此制造事端，以破坏累世的友好。对于可疑的迹象，如将官之类，因而罢去，更加养护百姓爱惜名利，选拔贤能，疏远奸佞谄谀之人，禁用忠诚正直之士，使天下心悦诚服，边防日益充实。如果对方果真自己破坏盟约，就可以一振军威，恢复故疆，抒发历朝的旧愤了。奏书呈上，恰逢王安石再次入朝为相，全部把争议的土地给了契丹，东西七百里，议论的人为之惋惜。八年，调任永兴军节度使，再任为拜官而去世，享年68岁。前一天晚上，大兴坠落在官署，马厩中的马都受惊。皇帝在院中发丧，哭得很悲痛。停朝三日，赐银3000两，绢3000匹，调发两河士兵为他修墓，撰写他的碑文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，追赠尚书令，谥号忠献，配享英宗庙庭，常让他的一个子孙在相州做官，以守护坟墓。旧历三省长官，只有尚书令最为重要，追赠的人必定兼任其他官职，到韩琦才单独追赠尚书令。后又下诏，即使应当追册，也不再加师保官，这是尊重他。韩琦早年有盛名，见识度量英明宏伟，遇事喜怒不形于色，议论的人把他比作周勃的厚重，姚崇的正史。他做学士守边时， 年仅三十，天下已称为韩公。嘉佑、治平年间两次决断大策，以安定社稷。当那个时候，朝廷多事，韩琦处在危疑之际，知道该做的没有不做。有人劝谏说：“您所做的确实好，万一失误，岂止自身不保，恐怕家也无处安身。”韩琦叹息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现在陈敬立弑君，死生已知。至于成败，是天意，怎能预先忧虑不成，就停止不做呢？”听到的人惭愧佩服。在魏都时间久，辽国使者每次经过，疑蝶必定署名，说因为韩公在这里的缘故。韩忠彦出使辽国，辽主知道他的相貌像父亲，就命画工画像，他在外国受重视如此。韩琦天资质朴忠诚，屈己下士，无论贫贱富贵都同样礼遇，尤其以奖励提拔人才为极物，如果公论所赞许，即使自己心里不悦也收用他们，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。选任整顿各部门都使他们奉公守法，他所建议请求只考虑道义所在，没有偏私之心。在相位时，王安石有盛名，有人认为可用，韩琦独不以为然。等到首相周毕辞时，神宗说：“卿离开，谁可以托付国家？王安石怎么样？”韩琦说：“王安石做翰林学士则有余，处在辅弼的位置则不可。”皇上不回答。他镇守大明时，魏帝人为他立生祠，相州人爱戴他如父母，有争斗诉讼，互相劝止，说不要打扰我们的侍中。与富弼齐名，号称贤相，人们称为富韩。徽宗追论韩琦定策功勋，追赠魏郡王。儿子五人：忠彦、端彦、纯彦、翠彦、嘉彦。端彦为右赞善大夫，纯彦官至徽游阁直学士，翠彦为吏部侍郎、中龙图阁学士。嘉彦娶神宗女齐国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中引海军承宣使。韩忠彦字师普，年轻时因父亲恩应为将作监部，又考中进士。韩琦罢政，忠彦以秘书丞赵氏管职，受效礼，同知太常李院为开封府判官、三司盐铁判官，初为永宁军通判，召回为户部判官。韩琦去世，服丧期满，为直龙图阁，卓天章阁代制，知瀛州。朝廷因下人求废其主秉常，用兵西方，以攻下米脂等数十城寨，下人向辽求救，辽人接连发来文书，恰逢派遣使者祝贺辽主生辰，神宗命忠彦前往，于是以给侍中身份出使。辽派赵资木迎接，谈到西边战事，忠彦说：“这是小战役，何必问？”辽主派其臣王延夫在馆舍设宴，王延夫问：“夏国有什么罪？”而中国兵不解：“不要失去两朝的和好就好了。”忠彦说：“问罪西夏，对两国的友好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出使回来，当时官制施行，张敦为门下侍郎，上奏给侍中是东省属官，封伯应先禀告，然后上奏。忠彦上奏：“朝廷之事是执政所行，是当封伯则与执政已经不同了，还有什么禀意的？”下诏听从他的请求。左仆射王圭为南郊大理使，事情应当下发的，直接从自己所画旨意办理。忠彦以官制反驳说：“现在有关南郊的事，大理使既不是从中画旨，处分出于一时的，又不从中央奏审，官制施行尚未满一年，而朝廷自己违反他，以后将怎么办？”于是下诏事情无论大小，必须经三省然后施行，拜礼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之定州。元佑年间，召为户部尚书，擢尚书左丞。帝嘉彦娶公主，改同知枢密院事、迁之院事。哲宗亲政，更换大臣，言官观望，争相议论垂帘时的事。忠彦说：“过去仁宗开始亲政，当时也多讥讽斥责张献太后时事，仁宗厌恶他们迟论近于刻薄，下诏告诫陛下能效法仁祖用心就好了。”以观文殿学士之真定府，移之定州。忠彦在西府时认为用兵西方不对，希望把所取之地放弃归还，以修养名利。到这时，言官以此为由，将资政殿学士改至大名府。徽宗即位，以吏部尚书召拜门下侍郎。 钟彦陈述四事：一广仁恩，二开言路，三去仪祀，四戒用兵。过了一个月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皇上采纳钟彦之言，多次下诏免除天下拖欠，全部召回流放之人，并甄别录用，终止敢言如知名之事，逐渐被收用，进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封仪国公。而曾布为右相，多不和睦，言官帮助曾布排挤钟彦，以官文殿大学士之大名府。又因亲圣想恢复废后，作为钟彦的罪过，再降太中大夫怀州居住。又论钟彦在相位时，不应放弃黄州，贬重庆军节度副使，济州居住。等到收复黄善，又贬磁州团练副使，赴太中大夫，于是以宣奉大夫致仕，去世年72。子韩志徽宗时为太仆少卿，出知相州，因病请求辞路，命其子韩萧胄代替，另有传。论曰：韩琦为三朝宰相，历两位皇帝，功劳大了。当治平年间危疑之际，两宫几乎产生嫌隙，韩琦处理的从容不迫，最终安定社稷，人们佩服他的度量。欧阳修称赞他临大事，绝大义，垂身正户，不动声色，挫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。难道不是真的吗？钟彦继承其美德，继登相位，是应该的。曾公亮，字明仲，泉州晋江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知会稽县。百姓田地靠近晋湖，常常忧虑湖水泛滥。公亮设立斗门，泄水入曹娥江，百姓受其利。因父亲在境内买田而获罪，贬监湖州久。很久以后，为国子监执讲，改诸王府侍讲。年限满，应当按旧历事管职，唯独献上自己所作文章，受集贤效礼，天章阁侍讲，修起居住。擢天章阁戴志，赐金子。在此之前，戴志不换官服。仁宗当面赐给他，说：朕从讲席赐卿，是为了尊宠如臣。于是知制告兼使馆修撰，为翰林学士，判三班院。三班吏员繁杂，非贿赂不行，贵有子弟，多以事请托。公亮整理前后章程，依规办事，吏员不能插手。以端明殿学士之郑州为正有能干名声，盗贼全部逃往他境，以致夜不闭户。曾有使者客人丢失袋中物品，发文书追查盗贼，公亮回报：我境内不藏盗贼，恐怕是随从藏起来了。搜查果然如此，又入为翰林学士，知开封府。不久，擢给侍中，参知政事，加礼部侍郎，除枢密使。嘉佑六年，拜吏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集贤殿大学士。公亮明习法令，经历多，熟悉朝廷台阁典章制度，首相韩琦常咨询他。仁宗末年，韩琦请求立储，与公亮等共同决定大义。密州百姓田里产银，有人盗取，大理寺判以强盗罪。公亮说：这是禁物，取之虽然强，与盗窃名家有区别。坚持争议，于是下交有关部门商议，比照抢劫禁物法，盗者得以不死。起初东州人多因此敌法，自此没有死的。契丹放纵人到界河捕鱼，又多次通言传，官吏不敢禁止，都说与他计较将生事端。公亮说：萌芽不惊，以后怎么办？雄州赵资勇敢而有谋，可以任用。派他告谕旨意，边害终于平息。英宗即位，加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，不久加户部尚书。皇帝病，辽使志不能见，命公亮在馆舍设宴，使者不肯去。公亮则问他说：赐宴不去，是不虔诚对待君命。人主有病，而一定要亲临，你安心吗？使者立即就席。神宗即位，加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。熙宁二年，进昭文馆大学士，累封鲁国公。因年老避位，三年九月，拜司空监侍中、河阳三城节度使及喜官使。第二年，启用叛勇新军。在此之前，庆州士卒叛乱，已伏诛，而余党逃散，从陕以西都警备。检阅义勇，增加边兵，调内地租赋，人心骚动。公亮以进镇之，依次奏罢， 专门致力于裁剪冗废。长安豪强喜欢制造流言，声称银族怨恨剪削，谋划在上元夜勾结外兵作乱，城中人大恐。有人劝不要出游，公亮不为所动，张灯尽情观赏，与宾客佐立到天亮才归。过了一年，回京师，不久以太傅致仕。元丰元年去世，年80。皇帝临哭，停朝三日，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曰宣敬，配享英宗庙庭。等到下葬，御撰其碑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。公亮方正厚重庄重，深沉周密，平时谨守规矩，但生性吝啬，积财之巨万，皇帝曾以张安世相比。起初推荐王安石，等到一同辅政，知道皇上偏向王安石，暗中为子孙计，凡改革各种事务，一切听顺，而外表好像不参与。曾派儿子曾孝宽参与其谋，到皇上面前毫无异议，于是帝更加信任王安石。王安石感激他帮助自己，所以提拔孝宽至枢密以报答。苏轼曾从容责备公亮不能就政，公亮说皇上与介甫如同一人，这是天意。世人讥讽他耻辱故宠。儿子孝宽，侄子孝广，孝运。孝宽字令绰，凭借父祖的庇应任桐城县知县，被选任为咸平县知县时，百姓到府衙申诉雨水毁坏麦田，府衙认为他们虚报而施以杖刑。孝宽亲自到田间巡视，辨明实情，得以免除赋税，后被任命为密阁修撰，提点开封府界镇县。保甲法施行时，百姓惊慌，传言将被登记为士兵，知府函为上奏，请求等到农闲时再施行。孝宽在17县张贴告示，悬赏举报煽动惑众者，民兵不敢再申诉，韩维的建议未能实行。孝宽入朝任知审官东院判刑部。熙宁五年升任枢密都承旨，承旨一直任用文臣，从孝宽开始。又升任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遭逢赴丧，守丧期满后，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河阳知府，后调任运州。运州有孟子庙，孝宽向朝廷请求，得以封孟子为邹国公，配享孔子。接连调任多个州镇，后以吏部尚书召回朝廷，在途中去世，享年66岁。追赠右光禄大夫。孝广，字仲熙，元丰末年任北外都水城。元佑年间，大臣商议恢复黄河故道，召见孝广询问，他说不可行，于是出任保州通判。过了很久，再次任都水城。此前班行使臣部署运送木筏到达后，必须检验无误，才能送吏部选官，监吏索取贿赂，不按时遣送。孝广整理名册，注明姓名，严格管理去留，一年中归入选官行列的有100人。被任命为京西转运判官，入朝任水部员外郎。黄河在内黄决口，诏令孝广前往视察，于是疏通苏村，开凿巨野，引导黄河向北流，缓解澶州、华州、深州、瀛州的灾害。升任都水使者。洛水连年泛滥，冲刷北岸，孝广巡视河堤，发现废弃的口一记，说这是古人用来削减水势的，当天就疏浚决口，堆砌石头作为堤防，从此没有水患。出任提点永兴路刑狱、陕西、京西转运副使，回朝任左司郎中，升户部侍郎、进尚书。因钱帛供应不足获罪，被罢为天章阁待制，知杭州。又因先前出使契丹有失使节，被削职。不久官复原职，调任潭州知州，加显摩阁直学士，知运州。孝广与胡安国、邹浩交好，都在大观年间触犯当权宰相，御史弹劾他们，又被削职任饶州知州。过了一年，调任广州，历任承德军、太原府，恢复原职后去世，享年60岁，追赠正义大夫。孝广治政以严厉著称，抓获盗贼就打断他们的手。孝运，字楚善，绍圣年间管干发运司跳敌事务，建议在扬州的瓜州、润州的金口、常州的奔牛、江堰改为闸，以便漕运和商贾。建成后，公司都感到便利，提举两浙长平，改任转运判官、知临将军，召入朝任左司员外郎，升起居舍人。当时京城有盗贼，徽宗发怒， 限期三天不抓获，就要追究金隐的罪责。校运上奏说，急于搜捕盗贼，他们就会逃得更远，稍微放松，他们自然会出来。皇帝听从他的话，抓获了盗贼。崇宁年间设立殿中省，提拔他为监。过了几个月，言官弹劾他与张商英交好，以集贤殿修撰出任襄州知州，调任江浙金淮发运使。四州商议开凿直河，以避开水涨沙石的危害。校运认为淮河汴河不相连接，不能成功。后来工程大规模进行，竟然完成了，论功行赏时他推辞不受。不久河道果然堵塞，赵入朝任户部侍郎，皇帝曾问右曹储存的物资有多少，他因病不能回答，调任工部以显摩阁代治之杭州。后来因事牵连，连续被贬，直到贬为安远军节度副使。宣和二年才恢复天章阁代治之摄州。方腊在清溪起事，校运约束敕令郡内不得惊慌奔逃，分兵把守险要之处，有逃避贼寇前来归附的治罪，让他们出境，人们稍稍依靠他安定下来。恰逢调任青州，他离开后摄州陷落，途中改任杭州。当时贼寇已攻破杭州，校运单车到达城下，城池收复后，士兵大多杀人，校运下令被胁迫从贼的人可以自首，不得随意杀人，士兵们都束手不敢放肆。论功，进显摩阁直学士，又加龙图阁学士。去世享年65岁，追赠通义大夫。陈生之，字阳叔，建州建阳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丰州知州、汉阳军之军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又私建改起居舍人，知建院。当时风俗喜好收藏亲友的书信，有诉讼时就辗转互相告发，有关部门据此追查。生之说这是告捷的习气，请求禁止。又说三馆是士大夫的显要途径，近来用人越来越轻率，于是成为权贵子弟求取升官的阶梯，请求严格选拔。诏令从此以后，臣僚请求为子孙恩应的不得授予馆阁职。著作左郎王冠在道上遇到殿帅郭成佑，呵斥发怒不肯下马，被押送到府衙。生之进言京官不应该为节度使下马，于是弹劾郭成佑骄横自义，解除他的职务。张尧佐因是后宫亲族，任三司使，不久任宣徽使。内侍王守忠领两镇留后，请求升为正班。御史张辩补任郡职，很久不被召还。彭思勇议论事情，被命令追究来源。唐介攻击宰相，被贬斥岭南，升之都极力觐见，升任侍御史之杂事。凡任言官五年，所上奏书数十百件，但所持论点不坚定，因此未能全部实行。升任天章阁代治，河北都转运使，知瀛州、真定府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再次知建院。上言说天下州县治理的好坏，朝廷不能全部知道，全交付转运使。现在选用不精，又没有考核，不是昏庸迟钝、疲惫懦弱，就是欺凌放肆刻薄，所以百姓疾苦愁叹，庸塞不能上达。如果一定要关心百姓，应该从这里开始。于是诏令翰林学士承旨孙辩、全御史忠诚张辩与升之一同负责考核转运使及提点刑狱的功过。升之初任谏官时，曾请求一纸内降，皇帝直接下诏，诏令允许有关部门直奏不执行。到这时再次申说，诏令委托三省弹劾治罪，并张榜于朝堂。文彦博请求罢相，升之担心枢密使贾昌朝再被任用，上书论述他奸邪，贾昌朝终于被罢免，升任枢密直学士，知开封府。一年多后拜枢密副使。于是谏官御史唐介、范师道、吕慧、赵辩、王陶接连上章弹劾升之案中交结宦官，所以得到重用。仁宗把奏章给升之看，升之请求离任。皇帝对辅臣说，朕选用执政，岂容内臣干预议论，于是将双方都罢免，以升之为资政殿学士，知定州，调任太原府。至平二年再次拜枢密副使。神宗即位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派往州郡，任官文殿学士，知越州。熙宁元年调任许州，中途改任大名府，经过京城，留任之枢密院士。就立 枢密使与之院士不并治。当时文彦博、吕公著已任枢密使，皇帝因升之三次辅政，想稍微不同礼遇，所以特地任命他。第二年，同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与王安石共事。几个月后，拜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升之任宰相后，就请求免去条例司，其说法认为宰相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岂可称司。王安石说，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执政，有司马、司徒、司空，各自命名一职，有什么害理？升之说，如果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以，但如今制置三司一官则不可以，因此触犯王安石，称病回家躺卧超过100天，皇帝多次敦促告谕才出来。恰逢母丧离任，服丧期满，召为枢密使，因足疾不能站立朝堂，七年冬至祭祀又不能行礼，拜镇将军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判扬州，封秀国公，去世享年69岁。追赠太保、中书令，谥号承肃。升之深沉狡猾，多谋略，善于附会，以取得富贵。王安石当权时，担心政论盈庭，引用升之帮助自己。升之心知不可，却竭力为他所用。王安石感激他，所以让他先于自己任宰相。刚得志，就请求解除条例司，又时常稍作异议，假装与他不同。世人因此讥讽他，称他为权相。升之起初名序，避神宗贤明，改为升之。吴充，字冲清，建州浦城人。未成年考中进士，与兄长吴玉、吴京、吴方都名列高等。调任古蜀主簿，入朝任国子监执讲，吴王公教授。同辈大多与宗室亲近，吴充年龄最小，却独以严厉被敬畏，大家相继设席听他讲经。吴充作六真进献，题为是听、好、学、敬德、崇俭。仁宗命善写赐给皇族，英宗在翻底时将其写在座右，被任命为集贤校理，判吏部南曹。选人胡宗尧是翰林学士胡素的儿子，因小事牵连不得改任京官。判权欧阳修为他请求，仇家诬陷欧阳修，认为他是胡素的同党，诏令将欧阳修贬出同州。吴充说，欧阳修因忠诚正直被提拔为侍从，不应因谗言被逐。如果认为他有私心，那么臣愿与他一同贬谪。于是欧阳修得以留任，而吴充改至太常礼院。张贵妃去世，治丧超越礼制，判四王朱命立园用印纸行文书，不让同僚知道。吴充移送开封府治立园之罪，触犯执政之意，出之高邮军。回朝任群牧判官，开封府推官，历任陕州知州、京西、淮南、河东转运使。英宗即位，多次问吴充在哪里，恰逢他入朝觐见，谈到他任吴王公教授时的旧事，嘉奖慰劳他。不久全盐铁副使。熙宁元年，知至告神宗，告知任用之意，说先帝了解你很久了，于是同知见愿。进言说，士大夫父母去世，有的停柩不葬数十年，伤败风化，因限期使他们安葬，诏令铸为法令。河北水灾地震，任安抚使。出使回来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吴充的儿子吴安池是王安石的女婿，为避嫌解除建职，知审行院全三司使，任翰林学士。三年拜枢密副使。王韶攻取桃州，翻求募征逃走，吴充请求召回故地，用爵位俸禄笼络，让他自己统领部署，永为外臣，不必设置郡县，耗费财力。当时正把开拓之事交给王韶，吴充的建议未被采用。八年进简教太傅、枢密使。吴充虽与王安石联姻，却内心不赞成他的所作所为，多次向皇帝进言政事不便。皇帝察觉他忠力无偏，想任他为相。王安石离任后，就代替他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吴充想有所变革，请求召回司马光、吕公著、韩维、苏颂，又荐举孙觉、李常、程浩等数十人。司马光也认为吴充可以交谈，写信给他说，自从新法实行，朝野动荡，百姓困于繁苛，迫于株连，仇怨流离， 辗转死于沟壑，日夜伸长脖子，希望朝廷觉悟，改变弊法，已几年了。如今解救天下危难，如果不罢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释役、停止征伐之谋，而想取得成效，如同厌恶汤水沸腾，却天柴古风一样。要除去这五者，必须先分别利害，以悟人主之心。要悟人主之心，必须先广开言路。如今病虽已深，还未到膏肓，失去现在不治，就成为顽疾了。吴充未能采用。王圭与吴充并任宰相，嫉妒吴充，暗中掣肘。而吴充素来厌恶蔡确，蔡确审理相州狱，逮捕吴安池及亲戚，属官拷问，想牵连吴充，皇帝独明其没有一心。等到蔡确参与政事，吴充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变法，多次被驳斥。安南出兵无功，知谏院张藻又说吴充给郭奎写信阻止他进兵，又设置狱案。吴充屡次遭到同列困辱毁谤，素来有流病，积忧畏，病越来越重。元丰三年三月，乘车回府地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西太一公使。过了一个月，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司空监侍中，谥号正显。吴充内心品行整饬，侍奉兄长很恭谨，任宰相智力安静，性格深沉缜密，对家人说话未尝涉及国家之事，在皇帝面前所说的，别人无从知晓。临终告诫妻子儿女不要以私事干扰朝廷，皇帝更加悲痛。世人称吴充心正而力不足，讥讽他知道不可行而不能勇敢退隐。儿子吴安师、吴安池。吴安师在元佑年间任谏官，起居郎。吴安池任都水使者，升宫布侍郎，中天张阁待制。吴安师的儿子吴楚、吴安池的儿子吴谋，官阶员外郎，因与妖人张怀素通谋，被处死。王圭，字雨玉，成都华阳人，后迁居舒州。曾祖王勇，侍奉太宗任右补缺。吴越纳土归降时，受命前往平均赋税，到后全部免除无名之税，百姓都感动落泪。出使回朝，有人说他过多地减免赋税，皇帝责问他，他回答说，让新归附之邦蒙受天子的仁恩，臣即使获罪，死而无憾。皇帝非常高兴。王圭小时候非常机敏，说出的话让人惊讶。他的堂兄王琦读了他写的赋，赞叹说，琦既刚刚出生就有千里马的志向，只是筋骨还没有长成罢了。考中进士贾科，任扬州通判。官吏百姓都轻视王圭年轻，有个大校傲慢不恭敬，王圭把他抓起来依法处置。王伦进犯淮南，王圭建议出城在郊外袭击他们，贼人逃走了，被召入直籍贤院，担任盐铁判官，修起居住。担任接待契丹使者的官员，北方的使者经过魏地，以前都是穿着盛装进入，到这时想要穿便服，谎称衣冠在后车上。王圭命令取来给他，使者惭愧的道歉，于是担任贺征旦使，晋升为知制诰、知审官院，担任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，再次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。在此之前，南郊祭祀时三位先帝同时配享，而温成庙的祭祀礼仪与太庙相同。王圭进言，三位皇后同时配享是为了表达孝道，但亵渎了祭天的礼仪。后宫有庙是为了广施恩泽，但僭越了祭祀亲人的礼仪。于是改为只以太祖配享南郊，而将温成庙改为祠殿。嘉佑年间立皇子，中书省召王圭起草诏书。王圭说，这是大事，不面受旨意不行。第二天请求入队，说天下人盼望这件事很久了，果真是出自陛下的本意吗？仁宗说，朕意已决。王圭两次下拜祝贺，然后退下起草诏书。欧阳修听说后感叹说，真是学士啊。皇帝在保文阁设宴，写飞白书分给侍臣，命令王圭记录年月和姓名。再次宴请各位王公，又让他作序，把自己使用的笔、墨、笺、砚赐给他。英宗即位，应当撰写先帝的谥号。王圭说，古时候地位低的不为地位高的做累文，年幼的不为年长的做累文，所以天子称天来做累文，在南郊制定谥号，好像是受命于天。近代制度 只有慈臣撰写议论，其他官员不得参与，很违背称天之意。请求让两支官员共同商议。皇帝听从了。蒲王追崇典礼，王圭与侍从、李官共同商议应当称黄伯，三夫人改封大国，执政不以为然。后来三夫人的称号最终按照最初的意见。当初王圭请求入队并起草诏书，有人暗中进谗言陷害他。英宗在位第四年，忽然召王圭到蕊珠殿，传诏令他兼任端明殿学士，赐给他盘龙金盆，告诉他说，密殿的职位不仅仅是器重，你在笔墨之间二府有缺员，就会任命你。从前有谗言，朕现在释然无疑了。王圭谢恩说，如果不是陛下治明，臣早就死了。神宗即位，升为学士承旨。王圭掌管内外至18年，任职时间最长，曾经因为斋公行事赋诗有所感触，皇帝见了怜悯他。熙宁3年，拜为参知政事。9年，晋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元丰年间官制改革，王圭由礼部侍郎破格授为迎亲光禄大夫。5年，正式确定三省官名，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让蔡确担任右仆射。在此之前，神宗对执政大臣说，官制即将实行，想要新旧人两用，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。王圭、蔡确互相看着变了脸色，王圭非常忧虑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蔡确说，陛下很久以来就想收复灵武，您能承担责任，那么相位就可以保住了。王圭很高兴，感谢蔡确。皇帝曾经想召用司马光，王圭推荐于冲担任庆州统帅，让他上呈平定西夏的策略。王圭的意思认为，既然用兵深入，一定不会召司马光，即使召他也不会来。不久，司马光果然没有被召，永乐城战败，死了10多万人，实际上是王圭开启的。元丰8年，皇帝有病，王圭禀告皇太后，请求立延安郡王为太子。太子立就是哲宗，晋升王圭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封齐国公。5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7岁。特别停止上朝5天，赐铸桑金帛5000，追赠太师，谥号文公，赐给寿昌的上等宅地。王圭凭借文学晋升，同辈人都推重赞许他。他的文章宏大华丽，自成一家，朝廷的重要典册多出自他手，文坛称赞他。然而从执政到宰相共16年，没有什么建树，一味阿谀顺从。当时人称他为三指相公，因为他上殿进城奏章说取圣旨。皇帝批阅完毕说领圣旨，退下后告诉秉侍的人说已得圣旨。绍圣年间，行数兴起诽谤，黄吕、叶祖洽、刘整交相评论王圭在元丰末年关于遗命的事，认为当时两府大臣曾经商议奏请立储，王圭就对李清晨说，这是他们家自己的事，外朝不应该管。邢树又引诱高遵玉的儿子高士金上奏，说王圭想要立雍王，派高士金已故的哥哥高士冲在宫中传达言语。王圭因此获罪，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，削去诸子的官籍。徽宗即位，恢复了他的官爵封号。蔡京掌权，又夺去了追赠和谥号。政和年间又恢复了。王圭的叔父王罕、堂兄王琦。王罕字师言，因恩因任宜兴知县。县里有很多湖田，每年申诉水灾，轻重不公平。王罕亲自到田地处列出高低做成图，第二年申诉文牒来了，按图指示他们某户可以免除，某户不可以免除，众人都心服。范仲淹在润州奏请把他的方法下发到各路。西方打仗，连年在东南征收箭雨，价格飞涨，富户甚至预先储藏等待出售。王罕禀告郡守，加倍价钱购买，而让百姓交钱。旁边州郡听说了，都愿意按照常州的办法，多次升迁为户部判官。修建太宗别庙，宦官很担心材料，想要全部换新。王罕说，这只是因为年久丹漆暗淡，只需要装饰一下罢了，船子斗拱都像原来一样，只换了一根柱子，节省了10万明钱。离京担任广东转运使。龙志高入清，王罕巡视部署在潮州， 广州守将仲简从围城中派人送信邀请王罕。王罕回答说，我家也受困，不是不想回去，但独自回去没有益处，应当寻求互相救助的办法。于是回到惠州，州里的恶少年正相继围道，乡里惊扰，惠州人要求王罕出城。到了郊外，拦路请求救护的人有几千，王罕选择可以交谈的父老询问对策。他们说，我们都有田客，想要给他们兵器，让他们互相保护聚集。王罕说，有田客的人这样办可以了，没有田客的人怎么办？于是呼叫齐长，发动里中百姓，补充壮丁，每200人设一长，又命令县尉增加弓手2000人。四时下令，约定申时集合，招募有谋略的人，许以官位金帛，让他们做假手。过了很久没有人来，有个妇人申诉被仆人夺走了差饵，抓到了他，并抓住了抢夺的18人都斩首，割开口放在路左边，传话说这是齐长发动壮丁不肯去的人，观看的人才有了恐惧之色。到了七县，得到600人，县尉所部也到了，于是染库中的帛做旗帜发给他们，割牛脊做成盾牌形状，在热汤中泡软，每顿削16根竹签穿在脊上，用木做鼻，让他们拿着来掩护自己。砍了几千根苦竹，削尖末端，让他们拿着作为兵器，全部拿出公司兵器，发檄文告诉蜀城照这样做。几天后士气大振，以前的恶少年都隶属于行伍不敢动，于是挑选了3000士兵，并传竖旗，击鼓奏乐，顺流而下，将要到广州全部登岸，砍树做成鹿角，堆高几仞，在南门扎营。龙之高带着黄盖来观看，相距30步，见已经严密防备，不敢进犯。王罕慢慢开门而入，龙之高于是解围离去。当时难道犹豫断绝，王罕上奏事情不能通达，而提点刑狱鲍科逃到南雄，多次上奏，等到贼平，鲍科受赏，王罕被贬为监信州酒。安抚使孙冕说王罕实际有功，又任命他为西路转运使。有人传说农志高没死，逃到火洞，农宗旦据险聚集众人，雍州守将萧柱谋划攻击他。王罕叫来农宗旦的儿子农日新，对他说，你父亲在内被交趾仇视，在外被边疆作为求赏的诱饵，不是好办法，你回去报告，选择有利的去做。于是父子都投降，改任潭州知州，提拔为户部副使、度支副使，再次担任潭州知州。为政务求适合人情，不用威罚。有个疯妇人多次告状，说话没有条理，拒绝他就勃然大骂，前任知州常常呵斥驱逐他。唯独王罕把他领到面前，委婉慢慢的询问，时间长了稍微可以明白，原来他本是别人的妻子，没有儿子，丈夫死了，妾有儿子，于是赶走他而占据了家产，多次诉讼得不到公正，因此愤恨发狂。王罕为他惩治了妾而归还了他的家产，妇人病好了，郡人传颂他是神明。监司上报他的治绩，皇帝下诏书褒奖，赐绢300匹，改任明州知州。以光禄卿去世，享年80。哥哥的儿子王圭小时候丧父，王罕抚养教育有恩，后来王圭显贵，每次给他写信一定以城满为戒。王琦字君玉，儿童时就能写歌诗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都主簿，上奏食物12件事，请求建立义仓，设置营田，减少度僧，停止卖官爵，禁止警起诸备，举行乡饮，集田礼，恢复制科，兴办学校。仁宗嘉奖他，任命为管阁教刊，集贤效礼。皇帝在太清楼设宴，命管阁大臣作山水诗歌，唯独王琦受到褒奖赏赐，诏令任舒州通判。年成饥荒，上奏请求发放粮仓救济百姓，未得批复，先用公租赈济，知州以下都不同意，王琦挺身承担责任，任副州知州，百姓殴打佃客致死，官吏按法律判罪。王琦怀疑此案，留下未判决，不久新制度下达，凡是这样的案件允许减死。历任开封府推官、直籍贤院、两浙淮南转运使，修起居住，盐铁判官，判户部勾怨，知制告。曾经入队便殿，皇帝从容对他说，你一向有心计，如果三思缺使，应当没有替代你的人。 正逢出使契丹，因感受疾病回来，副使诬告他诈病，被责罚为信州团练副使。过了很久，以龙图阁代之至润州。转运时想要疏通常州、润州的漕河，王琦陈述其不便，诏令停止工程。而后议论的人最终请求废弃古城带，打破古函馆而疏浚，河反而变窄，船不能并行，公司都受害，改任江宁知州。在此之前，府中多有火灾，有人拖延鬼神，人不敢追究。王琦诏令香罗详细制定赏捕之法，不久抓到坏人，诛杀了他，火灾于是平息。再次担任知制告，加枢密直学士，知邓州，改任扬州，入判太常寺，又出知杭州，再次担任扬州、润州，以礼部侍郎退休。去世享年72岁。王琦性格孤高耿介，不与世俗合流，多次镇守东南名镇，为郑崇尚检进，常常痛恨世俗官吏修士厨传来沽名钓誉，所以对待宾客很疏略，见或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诽谤他，他始终不放在心上。葬在真州，诏令真杨二州派士兵护送他的灵柩下葬，这是特殊的礼遇。使臣评论说，曾公亮稳重镇定，能镇住福伯，熟悉典章法度，与韩琦同时为相，号称老成。陈升之从做言官开始就有正直的名声，然而他们都挟持权术，任用计谋。曾公亮记恨韩琦专权，推荐王安石来离间他，陈升之暗中帮助王安石，表面却表示不同意见，以逃避轻易。二人用心如此，难道是诚心为国谋划的人吗？新法推行，还指望他们能匡正补救吗？等到王安石离职，吴冲、王圭实际上接替他，天下人仰望，希望有所休息。吴冲力不从心，同僚左右掣肘，最终郁郁而死，可悲啊，他不足以有所作为。王圭荣身故位，对于时事有什么轻重，而暗中记恨证人，以满足他患得患失的谋划，彼夫可以与君主共事吗？